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又到了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今天我们继续谈京剧《乌盆记》的下半部分。上次我们谈了绸缎商人刘世昌，他是河南南阳人，他贩卖绸缎赚够了钱，收起了账目就回家去，不到40岁就打算过上悠闲的退休日子，行走到了定远县地界，在那个叫做东大洼的地方呢，突然间老天下起了大雨，于是呢就借宿在东大洼的赵大家里，住这一晚就惹了祸灾。赵大夫妻呢谋财害命，用毒药毒死了刘世昌、朱普二人，再把两人的尸体呢烧成了灰，做成了乌盆，然后又把乌盆抵债给打草鞋为生的张别谷老人。赵大认为自己谋财害命的事应该是石沉大海，成了永远的无头案了。张别谷拿着这个乌盆打算到市场去卖，他走着走着就听到有人叫他张别谷，他回头一看没人呢，奇怪了，是谁在唤我呢？再往前走又听到了一声张别谷，这下他听清楚了，是这个碗在说话，这个乌盆在叫他。张别谷吓得把碗扔到了地上，说你是碗还是鬼呀？是妖怪吧？那乌盆回答道，我不是妖怪，但是我是冤魂呐。冤魂？这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应该找冤头才对呀。不过张别谷又舍不得这个碗，毕竟还值几个钱，于是他就想起了前面有一座庙叫城隍庙，过去呢一个城镇，不管这个城市多大多小都有个城隍庙。张别谷捧起这个碗就跑进庙里面去求神拜佛了，他说自己是个慈善之人，绝没做什么坏事，求求神佛老爷帮我驱走这个碗里的魂魄吧。拜完神之后，他再轻声地叫这个乌盆，乌盆，乌盆，嗯，好啊，没有回应了，哼，这城隍庙的神果然是很灵的。不过当他出了城隍庙之后，那个乌盆又讲话了，张别谷，你要帮我伸冤啊。哎，刚才在城隍庙里你这个魂魄不是被赶走了吗？没有，我进不去，那是个神庙，我这个鬼是不能和神同在一处的。哎，看来要赶走这个鬼是不可能的啦，我把你带回家，你再慢慢的把你的冤情和我说吧。回到家之后，这乌盆就把自己的冤情哭诉了一遍，却原来你是被赵大害死的。我说这赵大怎么发了横财了？而且在取这乌盆的时候，我就被阴风吹得头痛，我就怀疑他害了人命，果然如此啊。哎，既然是他害你的，你去找他才对呀，你怎么找我来了？张别谷啊，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，我需要你到公堂上去告这个赵大。 告他干什么呢？赵大干了这么大的坏事，你还担心他下辈子不遭恶报吗？我等不到他下辈子了，我要他在现世遭报，我可是有神助的啊。你怎么有神助呢？张别谷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在谋害我的那一天，赵大竟敢亵渎神灵，用钢刀把钟馗神像的眼睛都挖了，这在谋财害命之上罪加一等啊，是神不放过他呀。尽管如此，我也不能帮你告这个状啊，我平民百姓躲官司都躲不及，我怎么还去惹官司呢？你不告，我就吹沙禁眼。刘世昌刮起了一阵风，飞沙走石。张北谷连声喊道：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但是我还是不能帮你告啊，我看见官府就吓得发抖，我怎么告得了呢？你不告，我就让你头痛。刘世昌又刮起一阵阴风，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告，我告。张别谷很不情愿地抱着乌盆去定远县衙门去告状了。他一边走就一边自言自语，有哪一个县太爷会相信一个碗会有冤情呢？又有谁会受理这个案子呢？会有人的，那乌盆说，昏官不受理，但是清官一定受理。定远县的太守是鼎鼎大名的清官，青天大老爷包公包大人呢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县衙门。张别谷大声喊道：冤枉啊！衙役出门一看，马上回报：大老爷，门外有个白头发白胡子的喊冤，唤他进来。包公马上升堂审理。下跪何人？姓神名谁？何冤之有啊？小人我姓张，叫张别谷，我没有冤。哦，你无冤可伸，你来告状干啥？不是我告状。张别谷将乌盆放到了地上，说：是他有冤，他要告状。什么？你说这个碗有冤？是的，是他有冤，他有名字的，他叫乌盆，你叫他会答应的。两旁站立的衙役都在那掩嘴偷笑，可是包公呢，一脸严肃。哦，你说换他会答应，那我试试。乌盆没答应，乌盆也没答应，乌盆还是没有应。包公拍案大叫：把张别谷轰出堂外。张别谷抱着他的乌盆被赶了出来。包公生气，张别谷更气，一出来就大骂：你这个乌盆，你分明会说话，却进到公堂一声不吭，气杀我也。老丈人，您请息怒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现在听到的是漫谈京剧《乌盆记》。那乌盆 低声地说，听我细说端详。这公堂虽然不是神庙，但是它的大门口呢贴了两张门神，是那门神不让我进啊。我请求你二进公堂，再次喊冤，请求包公烧几张纸符让门神开道。什么？你让我二次进公堂？不去，我坚决不去。那包公已经恼怒了，他一定不会受理此案的。你一定要去，你不去我让你头疼，让你头痛，让你头痛，我让你头痛。哎呀呀，受不了受不了，好了好好，我进去我进去。那屋棚刮起阴风，张别谷头疼的抱头求饶，进到衙门二次喊冤，冤枉啊！包大人，刚才离去的那位老人又回来喊冤了，要不要把他赶走啊？包公下令升堂。升堂？怎么还升堂？这分明是个搅扰公堂的刁民。包公真是一个爱民如子、秉公执法的人呐。张别谷被带了进来。张别谷，你为何去而复返？包大人呐，这乌盆出去之后他又说话了，他说是门神挡住了进道。听了此话，衙役们无不偷笑，这刁民又来装神弄鬼。可那包公依然是认真对待啊，他取来笔和纸，写下了让门神开道的字据，当场焚烧。这下行了吧？叫他会应的吧？会了会了。乌盆乌盆乌盆，连叫三声依然不应。包公大怒，你分明是藐视本官，搅扰公堂，来人将他折打五板，轰出堂外。哎，别打别打，张别谷说，你不能冤打我呀。哦，你何冤之有啊？这包公真是够宽容的了。包大人呐、啊，这乌盆不和你说话，是因为你长得一副黑脸，他不认识你，他只和我这长白脸的说话，他认生啊。这张别谷说的是越来越不像话呀，简直是在公堂之上羞辱大人。可是这包公还真能忍让啊，一点也不生气。包公平静地问，你说你叫他就应，我叫他不应，那你就当着我的面叫他试试。张别谷弓下身体，对着乌盆叫了起来，乌盆乌盆乌盆，还是不应。于是张别谷被折打屁股，轰出堂外。这次张别谷气得发抖，指着乌盆大骂道，乌盆，你是诚心害我呀。老丈人请息怒。乌盆说，刚才你把乌盆带进去的时候，我的魂魄还是没跟进去啊，这又为何呢？老丈人听我说，我想起赵大在焚烧我的尸体之前是把我的衣服给扒光的，我赤身裸体进到公堂，在明镜高悬之下是大不敬啊，所以我不敢进去啊。一般是这样的，人死了之后呢，都要穿上衣服才能埋葬或者火化，那叫寿衣。穿了衣服到了阴曹地府，你依然是穿衣服的，如果不穿衣服到了阴间，你就是光身的。所以这刘世昌死了三年，就光生了三年。 光着身体进公堂是很不敬的，所以乌盆呢就请求张别谷，我烦请你第三次上堂，再次喊冤，请求包公赐一件衣服包住我的身体，方可入内啊。什么？你还要我去喊冤？不去，我绝不进去。你不进，我让你头痛，让你头痛，让你头痛，让你头痛。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张别谷唉声叹气，这叫我如何是好啊？进去嘛，被打得屁股痛；不进嘛，又头痛。哎，还是进去吧，屁股痛总比头痛好受一点啊。我一个平民百姓，一辈子和官府无缘，看到官司我躲都躲不及，今天你却要我去惹官司，冤枉啊！张别谷第三次喊冤，衙役都不愿禀报了，但是包公依然受理申诉。升堂。什么？还升堂？这刁民分明是目无王法，藐视公堂啊，休得多言。那包公说升堂。升堂。张别谷，你为何三番五次去而复返，搅扰公堂？张别谷连忙说道。那乌盆一出门他又说话了啊。那个乌盆的魂魄不敢进来，是因为他死了之后被扒光了衣服焚烧的，他不能赤裸着身体进公堂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来人，赐给他一件青衣包住乌盆。这包公真是一个有大忍之心的人啊。跟随他多年的押司，也就是秘书，他虽然知道包公的为人秉公办事，铁面无私，但也没想到他是如此的有耐性。用衣服包住乌盆之后，包公说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呼唤他就会答应的吧？会了，会了。乌盆在啊。整个公堂喧闹起来，这乌盆真的会说话呀。最最激动的是张别谷，他兴奋地在地上打滚。乌盆说话了，乌盆是冤枉的，你包大人也冤枉了我，你刚才就不该重打我五大板，你要赔钱让我养伤。好好好，我赔你，我赔你。来人，给他五钱银两。这包公还挺大方的，既赏青衣还给银两，五钱太少了，干脆你再打我五板，凑够一两上来。胡闹，回去养伤。
你没火力了，跟着大爷我进去。感情还有这么一句呢。
乌盆，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冤情细细道来吧。那乌盆一边哭一边诉说，大老爷呀，我还没开口我就泪汪汪了。我的家是住在南阳太平庄，我姓刘，叫刘世昌，奉母亲之命到京城去贩卖绸缎，在回南阳的路上借宿在赵大家，那赵大夫妻图谋我的钱财，把我族谱二人毒死在他家，望求老爷为我做主啊。这出戏到最后，赵大夫妻被分开审讯，他老婆很快就招供了，可赵大不认罪，包公将乌盆请了出来对质，最后赵大夫妻被绳之于法。戏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对于戏的结局呢，有许多版本，有些地方剧种呢还有其他的说法，有的说赵大死不认罪，包公就下令责打五十大板，当场就把赵大打死了。不管是哪一种结局， 这赵大夫妻都是死得罪有应得啊。最后让我们来一道欣赏戏中的一段唱，这是乌盆在包公面前伸冤的时候所唱的，唱词是这样的：未曾开言泪汪汪，尊一声大爷听端详，家住南阳太平庄，姓刘名安字世昌，奉母之命把经上，贩卖绸缎转还乡，赵大夫妻图财族谱把身上，望求大爷做主张。演唱者著名京剧大师谭富英。
吴盆有何冤枉漫漫江南，寒夜永而别。句句是情，两无盆入我苦，你谈也来
哟，
拿我何钱？捉拿赵大夫妻，明日我堂庭审，退一堂。
是。
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刚才听到的是京剧乌盆记。那好，这次节目就到这结束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我们下次节目将和大家谈一谈样板戏不是戏。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，欢迎到时收听。